常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让我过去的这段时间在中国去了三个地方的培训，感谢神让我平安的回来，也非常感谢你们的祷告。让我们一同来读两段的经文，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找到我们一同可以看这个荧幕的大字。林前第九章，我们一同来。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第二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常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一同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赞美你，赞美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朝见你，我们敬拜你。主啊，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的人。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奔走我们人生信仰的道路，让我们跑得好，跑得快，能够得着你的奖赏，得着你的冠冕。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听一段的音乐。可以吗？哈利路亚。在那个 PM 里面，好，我想没有关系，小周 skip it， 好，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好，把它停掉，好，好，今天我们愿意用这两段的经文来思想一个题目，是什么？奥运的人生。我们知道，今年2008年8月8号是什么日子？哎呀，中国奥运的开始。那从今天开始来倒数这个时间，还有几天？还有11天。就是奥运在中国北京开始，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面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在1924年法国所举办的奥运会，同样发生一件大事，让神的名得着了极大的荣耀。那这件事情在一个电影里面叫《烈火战车》The Chariot of Fire 里面有很好的描写，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几年前啊，也有好几位哈。啊，我们知道这个电影是描写一位主角叫 Eric Liddell，他有一个中文名字，你们知道吗？叫李艾硕。他是当时代表英国参与这个100米的奥运的田径的比赛，但是他的赛事却安排在被安排在礼拜天， 那么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现在音乐出来了，能大声一点吗？ Good， 就是这个烈火战车的主题曲，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好，让我们的心动起来，往前跑，哈利路亚，为了神的荣耀，哈利路亚。Amen， 我们有没有 ready 为神的名能够往前跑？ Amen。 这位 Eric 弟兄，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当他知道这一个的赛事的安排，哇，他心里面很挣扎。他作为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要守安息日，主日是属于主的，是分别为圣的，他要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神的，怎么可以到这个田径的场上去赛跑？所以他心里很作难。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为了国家的荣誉，他是当时被选为最有可能得到这个金牌的这个赛跑者。假如他放弃，国家可能拿不到这枚金牌，所以他心里面真的很作难，很挣扎。但他最后，他顺服神，他不顺服人。虽然他面对英国政府当局很大的压力，但是他最后，他为了神的见证，为了神的荣耀，他放弃参选这100米的田径比赛。而当他决定放弃这个比赛之后，很奇妙的一件神迹发生，居然呢有另外一个400米的赛事可以让他被安排进去来跑400米。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的练习只是习惯跑100米，现在要跑多少米啊？400米，要跑多四倍。但是他凭着信心，他相信神的恩典够他用，他就答应要跑这400米的赛事。而就在当天比赛的时候，快要开始赛跑，有一个人跑出来，把一个小指头塞在他手上。他也打开这个指头，原来是以赛亚书40篇31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必要如鹰展翅上头，他奔跑必不致困乏。他就抓住神的应许，当那个比赛的枪嘣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他真的好像如鹰的沸腾。神给他力量，用最快最快的速度跑到第一名，而且打破了当时全世界400米的记录。哈利路亚！他尊重神，神也尊重他，让他得着极大的荣耀，神的名也得着极大的荣耀。而更奇妙的，一年后，1925年。神的呼召很清楚领导他，在当时他在英国是有一切的名誉地位，他是金牌的得主，想想看。但是当神的呼召领导他，当一个爱中国的心放在他的里面的时候， 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就在第二年1925年他就去到中国成为中国的宣教士。要更奇妙更荣耀的事情，他在1943年在中国为主寻道，当时日本人占领中国，他就被抓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他在那边继续在营里面传福音帮助人，要1943年就为主寻道。所以当我们看 Eric 李爱索的一生，我们看见他为了主的荣耀他比赛，他为了主的荣耀奔走，他奔走在奥林匹克的运动场上为了主的荣耀，但是他更为主的荣耀奔走在中国宣教的路上，最后他荣耀的为主而殉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我们信仰人生生活的跑道上面，究竟我们应该如何的跑，好让我们能够得着奖赏，好让神的名可以得着荣耀，究竟我们今天如何能够跑得好也跑得快，让我们的一生真的好像是一个奥运的人生，可以得着金牌，最少也要得个什么铜牌。 Amen。 让我们能够真的站出来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 Amen。 那究竟怎么样跑可以得到神给你的金牌？我们要得金牌，我相信现在在中国这些运动员他们都是密锣紧鼓的在预备，在最好最高的状态，希望能够为国家争光，得金牌银牌或是铜牌。同样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我们都在人生信仰的跑道上，我们要跑，但是怎么样跑？所以愿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五个奔走的原则，好让我们真能够跑得好，跑得稳，跑得快，而且跑得得金牌。好吧，我跟隔壁的说要跑得金牌。 Amen。 我们要得神的金牌，让神得着一切的荣耀。所以第一个原则，我们注意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第一个原则，我们要看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特别当你软弱，当你灰心，当你没有办法再跑下去的时候，你要抬头来看许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围着你。这些见证人，第一部分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这许多云彩的见证人。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哇，他的生命，他的见证成为我们的鼓励，也成为我们奔走的榜样。摩西生命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是什么？他为了神的缘故愿意什么？放下一切的荣华富贵，甚至什么君王法老的地位，很不容易。今天假如君王的地位跟摩西要走神的道路两样选择，很不容易选择。但是摩西他愿意走神的道路，他放下将来君王的地位，而且他的一生圣经描写他是什么忠心，在神的传家中里面全然敬重，40年的侍奉，忠心的侍奉神，而且是 柔和谦卑，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摩西，以为他都是哇很律法很凶的，其实不对，摩西是非常的谦和谦卑的。让我们看这些云彩的见证人，还有在旧约另外一个重要的见证人亚伯拉罕。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看到什么特点？他被称为什么？信心之父。让我们真的是软弱的时候，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让我们来仰望这位的见证人，他信心的榜样。他在神的面前信而顺服到一个地步，把他生命中的挚爱是谁啊？以撒，他的独生所爱的儿子，因着信而顺服，献在神的祭坛上，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位先祖见证人，以撒，以撒生命的特点是什么？顺服。他顺服到一个地步，作为一个年轻人被父亲捆绑，他都不挣扎。其实假如他挣扎的话，这个老爸那么老，没有办法能够抵挡他的儿子。但是你看到以撒，他是顺服之子，而且他的一生就是谦让不圆正。他挖了的水井被人抢了，他就退后，神为他预备新的。雅各另外一位见证人，他生命的特点或者优点是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的。当然他的前半生他抓什么？他的名字就是 Jacob， 就是抓世界，对不对？抓这个长子的名分，抓他父亲的祝福，甚至不择手段。但是当他后半生，特别是在亚伯渡口，他面对前途的危险，人生窄路，他抓住谁啊？他抓住神。甚至他跟神说，跟天使说，就说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他紧紧地抓住神，这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黑暗，人生的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在抓世界，抓人的帮助，要紧紧地抓住谁啊？抓住神。让我们能够真的效法雅各的榜样，皆为如同云彩的见证人，紧紧地抓住神。我们再多看一位约瑟。约瑟生命的特点是什么？一想到约瑟就想到什么？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但是他生命的一个美德是什么？敬畏神，他的圣洁。他的祖母要引诱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以犯下大恶得罪神。这样一个年轻人居然有这样一个心智，这样一个圣洁在神的面前。而且更难得的，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最少十几年，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他的什么？他的忍耐不简单。可能换了别人，一定很多的怨言，一定很多的埋怨，我是无辜的，我是无罪的，怎么会被下在监里面一坐坐了十几年？但他没有怨言，他真的是有忍耐，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神给他的意象，有一天必要什么？必要成就。觉得何等一个云彩的见证人。可能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自由，好像被关在个监牢里面。但是让我们真的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虽然被困住，却不被打倒。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要彰显出莫大的能力。我们仰望神给我们的应许，有一天必要成就，你有一天必要被神提升起来，不但脱离监狱，约瑟还成为什么？埃及的宰相。让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 真的看见是云彩的见证人。不但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有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不晓得你们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喜欢哪一位神的仆人或者侍女。我是最喜欢这个俄利根，因为俄利根他被称为什么内在生活之父。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操练内在生活的，安静等候神的啊？有一些。我告诉你，整个内在生活的最早期的一个操练就是这位教父，他最先提出内在生活的属灵五官。没有这个属灵五官，没有灵你的眼睛，没有灵你的耳朵，你就无从可以操练。但是他是第一个提出，他教导弟兄姊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你灵里的眼睛可以面对面的朝见神。哇，他是一个追求神的人，一个亲近神的人。还有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生命特点，我们在灵修神学，不晓得 Amy 牧师还记得吗？子平刚刚学完啊。奥古斯丁的生命的特点是什么？他被称为爱的教父，因为他一生就是充满了对神的爱，他整个的生命充满了对神的爱，一生侍奉神，一生没有结婚，就是把所有的爱交奠在耶稣的脚前。还有中世纪圣法兰西斯 Francis of Assisi， 一想到他你会想到什么啊？哇，他为了主的缘故抛弃一切什么一切的财富。他父亲说，假如你要去做修道士，我所有的财产一毛钱都不给你。他就当着众人把他身上一切的财物，甚至他所穿的衣服内裤内衣一丝不挂的脱下来给他父亲。他说，从此神就是我的天父。哇，这个年轻人他真的是放下一切，最后的内裤都放下，他为神放下一切，不怕羞辱。他一生他甘愿为主的缘故拥抱贫穷，他不为自己留一分钱，所有的奉献进来所有都出去。不像当时的天主教的这些大主教拥有产业拥有财富，他是当时天主教的一个旷野的声音，甘愿为爱神而贫穷，帮助了许多的人。还有盖恩夫人、劳伦斯弟兄，再讲下去我们讲不完。在过去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真的有那么多许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其实我也很喜欢盖恩夫人，我也很喜欢劳伦斯弟兄，他每一个时刻都活在神的面前，无论是走路，无论是煮饭，无论是清洁，每时刻活在神的面前。他说，我无论是在厨房也好，在圣殿也好，那个神的荣耀的同在，他说是没有分别的，不是说来到圣殿才会遇见神，他说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因为他整个的灵眼被打开，甚至他的灵觉敏锐到一个地步，他会说，哎呀，主耶稣，对不起，不小心撞到你。有没有这样的灵觉会撞到耶稣的？他真的是爱慕耶稣，他的灵觉完全被开启。他不单单听到耶稣，看到耶稣，他还会撞到耶稣。真的是一个爱慕主的人。不但在过去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在这个时代，特别在我们所认识的所听见的，在我们中国当中，我举三个人是我们所听闻的。 第一位在我们中国近代，你们觉得哪一位真的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宋尚杰、王明道、栗头生。宋尚杰生命的特点是什么？想想看，一想到宋尚杰就想到什么？啊，哇，他真的是为主癫狂的，他能够为主、为灵魂，把他最高当时得到的博士的学位丢在大海，不要生命的，昼夜的在中国传道，在短短的十几年里面，拯救了10万灵魂。他回到中国，他就写了一张支票，天国的支票，他要神 100,000 soul in the name of Jesus。 在他的这个灵力极光的传记里面有这张天国支票，他要10万灵魂。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多少灵魂？要50个就不错了，可能我们一生也不一定带到50个灵魂啊，但他要神给他10万灵魂。按照统计，他一生短短在中国12人传福音，最少有10万人归主，在东南亚、在马来西亚、在台湾、在中国大陆，马不停蹄的传福音。当我们一想到宋尚杰，真的是一个爱灵魂的心，我们需要这一份。当我们想到王明道先生，我们就想到什么？这位云彩的见证人，他的云彩是哪一方面？圣洁的云彩，他的生命的敬虔、圣洁、有信仰、有生活的见证，这是王明道。当我们想到栗头生呢，他的云彩是哪一方面？他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人的一个的生命跟榜样。他不但写属灵人，有多少人看到这套书？上中下，感谢主，要看这套书。他不但写属灵人，他整个的生命，他整个的见证，整个的生活，是一个属灵人的活出来。到最后，他有机会可以逃离中国，但是他愿意顺服神，他愿意与教会弟兄姊妹一同承受苦难，他留下来。到最后在监狱里面为主殉道，甚至在最后的过程当中，国外跟政府谈妥了付极大的赎金要把他赎出来，政府也同意了，但是他居然不同意，他愿意为主的缘故，为弟兄姊妹的缘故一同承受苦难，真的是个属灵人。所以让我们真的从圣经里面，旧约、新约，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现在在我们周围当中所知道的、所认识的，这些都是什么？真的是云彩的见证人。让我们看这些见证人，主要我们真的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可以什么再去举起来，主啊，让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我们还没有流血，我们还没有寻道，我们还没有说为主的缘故连衣服都没得穿，他们真的是爱主，为主的缘故真的奔走在这条道路上面，何等的荣耀。所以第一样，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奔走我们这个奥运的人生。第一是要什么？要看，不是看这个世界，不是看周围的人，我们与他比较，要看什么？你是历代的圣徒，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第二，我们要什么？在希伯来书12章提醒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就是第二个原则。特别我们注意，这个重担这个字在原文是重量 weight。 想想看，一个运动员要跑得快、跑得好、跑得稳，他身上的重量要什么？越少越好。啊，假如你配了很多的器械，很多的设备， 你没有办法可以跑得快，甚至连穿的衣服穿的鞋子都要怎么越轻越好，越少重量越好。今天很可惜，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奔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有好多的重量压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些重量是中性的，可能这些重量是你花很多时间看报纸看电视追连续剧，也可能你花很多的时间整天上网或者说去逛街 shopping 啊，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但是是一个重量，会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或许是一些的嗜好跟习惯。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最普通一个习惯就是很喜欢晚上很晚才睡，老美通常是很早睡的，八九点就睡，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很喜欢摸摸摸摸到不到十一点都不睡，那你到十一十二点才睡，你早上怎么样可以早起来灵修呢？所以这样的一些习惯可能是一些的重量拦阻我们，那可能你的生活工作的忙碌也成为你一个重量拦阻，你都没有办法好像更多的时间来读经祷告或者侍奉传福音。那可能有另外一些的重量跟拦阻，就是可能你不注重你生活的饮食的营养啊，或者说不注重运动，所以你身体很软弱，你身体软弱也会影响什么你的灵命，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重担一些的重量。当然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撒种的比喻，提到另外一种的拦阻跟重担，讲到这个稻种撒在荆棘土里面不能够结实，耶稣解释这个荆棘是什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让我们看到这两个的重担。第一个重担是什么？思虑的重担。哇，好多的思虑，很爱思虑，忧虑重重。第二个重担是什么？钱财的重担，整天想的就是钱钱钱，所以整个的思想不是忧虑就是忧虑钱财，两方面的重担让我们很难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什么走得快走得好。所以难怪主耶稣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回转向什么小孩子，小孩子就不会那么的好像想那么多的事情，小孩子好像就是无忧无虑，还记得你的童年吗？哇，小孩子真好，无忧无虑。现在越老越多忧虑啊，有钱也忧虑，投资的事情也忧虑啊，各样都忧虑。但是小孩子真的有个特点，不单单纯，而且无忧无虑。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把这些的重担、这些的重量、这些思虑从我们生命当中能够除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想想看，究竟在你生命人生的道路里面，什么是你的重担，什么是你的重量，要把它什么能够丢出去，让我们真的能够无忧无虑无重担无重量的跑在这条跑道上面，才能够什么跑得快跑得好。否则你就觉得哎呀，为什么好像越走越艰难，为什么我的灵命不能突破，你有那么多的东西，整车的东西在你身上，你怎么跑啊？那么多的思虑烦扰，钱财的忧虑，你怎么跑，跑不动的，又是老爷车又装那么多东西，马力不够了，跑不动的。我们真的要轻一些东西，把一些东西丢出去，把一些重量丢出去，把一些重担丢出去，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往前快跑来跟随主。第三个原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同样讲到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
想想看，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穿上新人，能够满有真理、仁义、圣洁？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来脱去。你想看，想想看，假如一个人穿了一大堆旧的衣服，你能不能把新的衣服穿上去啊？穿不上去。穿之前要先什么？要脱。所以让我们真的好好在神面前来反省、来内省，在我们的生命中旧人里面有些什么不好的行为，有什么罪，我们需要什么去脱去的，要去对付的。而且这个脱可能不是只有一件，可能要脱两件、三件、四件啊。师母常常说，我们脱去这个旧人，像他做菜脱那个洋葱皮一样啊。啊，天姐妹还记得这个洋葱皮要一层一层脱的。我们真的需要对罪敏感，好让我们真的知罪、认罪、离罪，把这些罪一个一个从我们的生命中拖出去。那么究竟什么是罪？很多时候我们对罪的观念很模糊，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罪就是很妥协、很包容、很存留，觉得哎没所谓，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对罪的定义、对罪的一个说明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一同可以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在这里把一个罪的三大要素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这个大原则，罪的大原则，你注意了，你就很容易分辨什么是罪，你就可以逃避，你就可以远离，可以对付它。在十六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样东西，好好注意这三样罪的要素。你发现大卫王为什么会堕落犯罪？你发现没有离开这三大要素。第一，他先看到别斯巴在沐浴，这个是什么？眼目的情欲。然后跟上去犯奸淫，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然后他以为他是君王，可以任意妄为，然后把他的丈夫乌利亚杀了，这是什么？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然后你发现同样的，当耶稣在旷野禁食了40天之后，撒旦又来试探耶稣。你发现撒旦也是用着罪的三大要素来试探耶稣，他要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这个是什么？肉体的需要、肉体的情欲。然后他把耶稣带到这个山上，看到天下的荣华富贵，这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啊。然后把他带到这个殿顶，你跳下去，然后神必用使者保护你，你就好像坐升降机下来没有事的，然后大家来明白你，这是什么？今生的骄傲。但是这三样耶稣都怎么看得很清楚，没有中了他的诡计。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我们真的非常警醒。仇敌常常用这三大罪的要素来试探我们，特别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网络的世界，无论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常常都在网络的色情上面被捆绑，眼目的情欲，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还有很多的这些各样犯罪的事情，让我们常常被提醒，我们绝对不妥协。同样的，在圣经里面，在罗马书第一章也对罪有一个具体的描写啊。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从26节读到31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否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都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诽谤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立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发现圣经描写了那么多罪，跟你有没有关系？最少有一两样你有份，所以我们需要真的反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些罪，让我们脱去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的对罪非常的敏感，就好像一根刺进到我们的手里面，应该是很敏感的。这个刺在你手里面，你舒不舒服啊？不舒服的。当你有神的生命，当你有神圣洁的生命，罪入侵之后你不舒服的，你一定要把它挑出来，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跑得好跑得快，一大堆的缠累你怎么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脱去。第四个原则要什么？要存心忍耐，奔了摆在前头的路程。那么奔走我们人生信仰的道路，真的很多时候是要上斜坡的，要爬高山的，很辛苦的，甚至有各样的攻击，各样的难处。不是碰到难处很辛苦我们就 quit， 我们就跑，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就好像停了。我们要什么？存心忍耐的什么？继续的往前奔。特别这个忍耐，这个忍字，我们中国人描写的最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忍字是什么？刀刃在心上，这个心还是停在那边哦，心其实出血，心的很痛，但是这个心有没有跑走啊？没有跑走，还是在这个刀口的下面，这叫忍耐。不是你的爱人，从中国回来都习惯讲爱人，你的太太骂你一下，你的丈夫讲你一下，哦，你都受不了都跑了，那这个没有忍耐啊，心里很痛很难过，你还是乖乖的坐在那边，这叫忍耐。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提醒我们要学习雅各的榜样，对不起，约伯的榜样。约伯他真的是受多大的痛苦，有痛苦才有忍耐。我们知道约伯的痛苦是什么，我们来数他的痛苦。第一，他什么？一夜之间什么？失去他所有的股票，一切的财物，一切的车子，一切的房子，什么都没有，什么财产一夜之间没有了。要跟着一天里面失去什么？他挚爱的儿女，十个儿女一天里面死掉了，跟着又失去什么？他的健康，从头顶到脚底长了什么？毒疮，痛得不得了。所有的朋友离弃他，甚至他最好的三个朋友还要来什么攻击他，定他有罪，你活该，你一定犯了引而为先的大罪，所以有罪的审判。他被论断很痛苦，甚至他的妻子也不了解他，你倒不如咒诅神死了吧。哇，真的是一样一样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约伯最大的痛苦是什么？还不是外面的，还不是身体的，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他最大的痛苦是在心灵上、信仰上的痛苦。因为他不明白这位公义圣洁的神本来是赏罚善恶的神，是他所认识的，居然他现在发现这位神不是，我这样的公义居然那么的倒霉， 被神这样来攻击来惩罚，反而看看周围的一些恶人都是发财平安的，哇，他心里这个的不平，他心里面这个矛盾，对神的整个信仰认知的崩溃，是他最大的痛苦。再想看，假如今天你所认识的神是这样来对你，你会不会整个真的崩溃？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神啊，你的慈爱在哪里？这是约伯最大最大的痛苦。但是你发现约伯没有放弃，他一直要寻找神。神啊，你出来向我说话。结果神真的是在旋风当中向他显现说话了，他没有放弃。虽然他在那么多的痛苦里面，他真的忍耐忍耐。难怪雅各书说我们要效法学习约伯的什么忍耐，好不好？跟隔壁说学习约伯的忍耐。我们可能只忍了不到百分之一啊，我们的痛苦可能只有约伯的千分之一，但是我们就受不了。我们真的要学习约伯的忍耐。最后第五个重要的原则，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第五个原则，要跑得好，跑得快。你要什么？仰望我们的主。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如同我们生命的标杆。我们真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谁啊？是耶稣。让我们真的是单单的仰望他，知道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仰望，我们的意向，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目标。弟兄姊妹，今天你的标杆，你的目标是什么？有本书叫《标杆的人生》，究竟你的标杆，你人生的标杆目标是什么？难道只是美国梦吗？难道只是要赚更多的钱吗？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标杆是耶稣。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什么？得着基督，能够得着基督的同在，得着基督的旨意。让我们真的是向着耶稣成为我们的标杆，奔向耶稣。然后我们真的每一天，我们就是要奔向耶稣，奔到在他的爱的怀抱里面。然后我们真的经历大卫所经历的，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要寻求他的面，要瞻仰他的荣美。让我们真的灵里的眼睛能被打开，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说的，能够敞着脸得看见主的荣光。让我们仰望耶稣，看见耶稣，注视耶稣。要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